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62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不久，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首先向您介绍一下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是新闻汇编，首先请听重要时事。新唐人新年晚会轰动渥太华，政要云集，总理致贺。世界各地庆祝17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揭露邪党暴行，唤醒正义良知。接下来是大陆综合，首先是大陆综合消息，然后请听车毁人安，见证大法神奇。重庆奉节县610头目及公安局长先后遭恶报身亡。本周1107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670名觉醒世人发表严正声明。最后是海外综合，乔高游历30国，获新政局支持活摘指控。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在今天的弟子切磋整体提高栏目里，您将会收听到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也说江罗出动的意味，走正修炼路最安全，学习师父近期经文所悟，浅谈彻底解体邪恶，就集体学法后的交流与同修切磋，学会用神的思路处理事情，谈神念心生慈悲，从每天不间断的讲真相中体会到的，一定要重视发正念，破除观念集体学法，农村同修急需你们的帮助，说说判师规，别忽视小弟子学法练功。在今天节目的最后是讲经真相救度世人栏目，我们将向您播读以下弟子的交流文章。劝善信不能讲高，讲真相时不要拉开与众生的距离，智慧地应对政府人员并讲清真相。我劝三退的做法，关于三退的几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欢迎您收听这期节目的详细内容。
首先是新闻汇编节目时间，我们将向您播报2007年1月12日至1月18日发生在中国大陆和世界各地与政法有关的事件。首先请听重要时事。
新唐人新年晚会轰动渥太华，政要云集，总理致贺。1月12日晚上8点，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在加拿大首都渥太华国家艺术中心举行。加拿大联邦、省和市的三级议会、政府官员、华人社区代表等欣赏了这场演出。加拿大广播公司的法语电视台现场直播了嘉宾招待会，观众爆满，纷纷表示演出精彩，表现的中华文化内涵令人折服。渥太华市市长奥布雷尔在中场休息接受记者的采访时，盛赞男主持人林礼善的幽默和风趣，并说他喜欢每一个节目，真的堪称奇观，我从没有看过这样杰出的演出。 著名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从某种程度上讲，法轮功团体代表的才是真实的中国的声音。麦塔斯提醒外国政府警惕中共对新唐人晚会的干扰。加拿大总理斯蒂文·哈伯1月10日专门给晚会筹备组发来电视片，向所有加拿大的华人恭贺。值此欢庆猪年到来之际，我仅代表加拿大新一届政府，向所有加拿大华人呈上我最温暖的祝福。哈伯说，中国新年已经成为加拿大的一个重要文化风景线，这说明华人在当今的加拿大发挥了多么重要的作用。1月12日晚，加拿大环境部长、国会议员约翰·贝尔德代表总理和加拿大政府到晚会现场致贺。他表示，新唐人电视台、大纪元时报等华人社团把这台晚会带到渥太华，对此我感到非常高兴和荣幸。渥太华很荣幸被选为巡回演出的城市之一，如此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使渥太华受益匪浅。到场的还有加拿大议会副发言人、国会议员罗约·格里普、皮埃尔·鲍里夫、安省议员理查德·帕顿。渥太华市23位市议员有6位到场观看演出，另外还有7名国会议员助理前来欣赏晚会。安省议员帕顿现场宣读了致新唐人电视台的贺信。鉴于新唐人弘扬的主题是古老的中国文化承传，我相信你们一定是领先群伦的。帕顿在贺信中说，新唐人是全球最大的独立非盈利中文电视网，这本身就是巨大的成就。此外，加拿大司法部长尼克森也给新唐人晚会发来贺信。他说，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是对中华文化的庆祝，在你们的电视台的帮助下，加拿大举国上下得以共享这个文化传统。渥太华当地有6家主流大媒体到场报道晚会，包括加拿大国家电视台 CBC 英语法语台、 CBC 法语电台、渥太华公民报、 A Channel 电视台等。在渥太华演出之前，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1月10日晚在美国洛杉矶好莱坞柯达剧院举行了两场演出。好莱坞影星巴伦带着妻子和女儿观看演出后说，生活中我们总是在期待最好的，今晚我得到了。歌曲、舞蹈都令人惊叹，明年我要带我的同事、同伴一起来看。这个演出为不同民族的人提供了欣赏中华文化的机会。我女儿就很爱这个演出。她表示，中共干扰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演出，这真是太可耻了。加州州长阿诺·施瓦辛格为新唐人巡回演出团到加州表演发来贺信表示感谢。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的第5站、第9、10和11场的演出于1月14日晚10时在加拿大蒙特利尔著名的梅桑纳夫剧场落下帷幕。精彩的表演和深邃的内涵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记忆。中华神传文化在加拿大的艺术之都再展盛况，剧场观众爆满。
世界各地庆祝1700万中国人退出中共。1月14日，美国加州退党服务中心在旧金山花园角广场举行庆祝活动，声援1700多万中国人退出中共。活动吸引了众多来往游人驻足观看。湾区的夏教授表示，中共开始统治时他才11岁，目睹中共一批一批的杀人整人。他印象最深的是1957年的反右，他尊敬的老师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变成了阶级敌人被斗。
台湾桃园各界民众特别为告别中共的勇士们的道德勇气表示喝彩，县议员强烈谴责共产党没有人性。邱素芬说，苏共解体不是经济问题，而是人民的心声。今天中国有这么多人唾弃共产党，并非经济不好，而是共产专制独裁遭百姓唾弃，更是全中国人民的心声。新竹县竹东镇法轮功学员用车队游行的方式声援退党勇士，并呼吁民众看清中共的邪恶本质。在广播车的前导下，长长的车队在新竹县数十个乡镇的大街小巷中缓行穿越。
1月13日下午，澳洲华人总会、澳洲西藏协会、越南社团、自由中国、退党服务中心等多个团体和民众在悉尼唐人街举行集会，声援中共的三退大潮，祝贺1700万中国民众公开退出中共协党及其附属组织。ABC 电视台、新唐人电视台、希望之声等中英文媒体到场采访报道。澳洲华人总会会长杨军则从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韩国场在中共施压下被迫取消的事件，分析了中共诋毁传统文化的本性。他认为，新唐人新年晚会是展现了真正的中华传统文化，彻底动摇了中共党文化的根基，所以中共不遗余力地进行各种破坏活动。他还呼吁在海外的亲共人士不要再受中共蒙蔽，不要糊里糊涂地做中共的陪葬品。
1月13日，芬兰退党服务中心和大纪元义工及法轮功学员一大早就在雨雪交加、地面湿滑的情况下出现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火车站旁，打出声援1700万中国民众退出中共的横幅，同时展示揭露中共暴政和中共七年多来残酷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图片。法轮功学员用高音喇叭一遍遍地揭露着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修炼者惨无人道的迫害，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的滔天罪行。明白了真相的芬兰民众不顾满天雨雪驻足观看展板，上前签名声援退出中共和反迫害。
揭露邪党暴行，呼唤正义良知。每年一月第三个星期一是美国民权领袖马丁·路德·金纪念日。美国德州休斯顿市中心举行大游行，约140个团体参加。法轮功学员今年参加游行的主题是揭露中共迫害，揭露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第一部汽车上面模拟展示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英文横幅上面写着抗议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呼吁国际社会终止中共纳粹的暴行。另一部汽车上是法轮功学员展示五套功法，与前面的迫害场景形成鲜明对比。
1月11日，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就中共当局干扰破坏新唐人电视台全球华人新年晚会，对相关部门及责任人发出追查通告。
澳大利亚赴中国大陆真相调查团1月6日在新南威尔士州的英歌本举行了新年聚会。悉尼卡姆顿市议员彼得·詹森在聚会时了解真相后当场表示加入真相调查团。新南威尔士州布莱克市议员艾伦·格林致信澳洲外交部长，就中共活摘器官和应该遵守奥运人权规定等很多澳洲民众关注的问题，质询澳洲政府对于支持独立调查和敦促中共尊重人权等方面做出了多少实际行动，以及政府对于制止活摘器官暴行还准备采取哪些行动。
2007年到来的新年夜里，一群捷克法轮功学员在首都布拉格的中使馆前举行了和平抗议，借此呼吁人们关注中共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
现在是大陆综合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一组综合简讯。
大连市甘井子区法院在610办公室的授意下，于去年12月13日将大法弟子薛新凯非法判刑七年，没有经过公开庭审，也未通知家属，法官王丽娟拒绝给家属判决书。薛新凯本人为自己做了无罪辩护的上诉，上诉书已送达大连市中级法院。邪恶原计划2006年7月18日开庭，此事拖了近半年，最终也未敢公开开庭。大连同修整体的正念已经对邪恶的计划起到了破除作用，邪党的所有所谓法律程序都是非法的，也是我们不承认的。呼吁大连同修不被邪党的所谓程序带动，不被表象迷惑，一如既往继续发正念营救。
1月9日，在辽宁省沈阳市铁西区路关派出所附近街道两旁的树上、墙上、电线杆上都出现大量不甘交真相短语，如天灭中共、退党团队保平安、天下奇书共欣赏 请看九评共产党，退出中共就是不与蓝共舞等等，有力地震慑了邪恶，令邪恶十分恐慌。
黑龙江木林市大法弟子孙世伟在佳木斯监狱绝食反迫害，现每天被恶警强行灌食。孙世伟于去年被非法判刑八年，被劫持到牡丹江监狱非法关押，后来又被转到黑龙江省佳木斯监狱。前十天左右，狱方殴打孙世伟，孙世伟开始绝食反迫害，现已经九天。家属看望时问他为什么绝食，孙世伟说了一句，他们打我，就被警察抢下电话强行带走。孙世伟已经绝食多日，请海内外善良的人们关注此事并给予帮助，建议木林市大法弟子晚七八九发正念中加上加持大法弟子孙世伟的正念，清除迫害他和佳木斯监狱的一切邪恶生命与因素。
目前虽在网上三退人数已超过1700万，但是对于很多民众来说还是不知道。为了使更多人尽快觉醒，同时给邪党造成更大的压力，建议同修们在本地区公共场所大量张贴三退声明，可以从大纪元网上下载退党声明张贴。
车毁人安，见证大法神奇。去年12月31日下午3点半，一位辽宁省朝阳市大法弟子和一名身带护身符并且已经三退的司机，在返回朝阳途中，在行驶到陵园双庙地段，因司机疲劳驾驶，汽车突然开出路面，撞断一节里程碑，又连根拔起一棵直径30公分的柳树，并将柳树顶出七八米远，然后向右侧翻倒在公路边的沟里。司机先砸在大法弟子身上，又从风挡窗口甩出车外，汽车当即报废，但大法弟子和明白大法真相的司机却安然无恙。现场围观者有几十人，他们说这地方是事故多发带，从未见过车毁人无恙的情况。大法弟子以亲身经历当场讲真相证实法，围观群众点头称是，纷纷议论大法神奇，赞叹大法威力。
重庆奉节县610头目及公安局长先后遭恶报身亡。最近，重庆市奉节县610头目杨大才及公安局副局长王子红相继遭恶报身亡。杨大才，男，57岁，从99年720开始任重庆市奉节县政法委书记。杨大才一直参与和策划迫害法轮功学员，是其中首恶之一。多行不义必自毙，杨大才于2006年11月在重庆暴病身亡。王子红，男，53岁，奉节县公安局副局长，分管派出所。过去的七年时间里，奉节县的派出所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抄家、监视、抓捕的迫害。2006年12月29日，离杨大才死亡仅48天，王子红乘车遭遇离奇车祸，全车人只有他被甩出车外死亡。
本周1107人声明强化洗脑作废，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本周670名觉醒世人严正声明，对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现在是海外综合节目时间，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证实法综合报道。
乔高游历30国，获新证据支持活摘指控。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游历30个国家，近日在渥太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我们已经出访过全球30个国家的首都，并发现了更多证据，表明中共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事正在发生，仍在发生，必须立即停止这种罪恶。乔高还表示，目前正在撰写调查报告的修订版， 他说，我们有9到10条新证据显示活摘器官的事正在发生。乔高说，奥运会临近，我想中国政府清楚，如果不在奥运会之前停止这种迫害，许多政府官员和民众进入北京时，将在夹克或外衣上带着大标语，写着中国政府在践踏人权上做了什么，对法轮功做了什么。世界上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发生着什么，他们将出来制止。乔高在接受采访时高度赞扬了不久前被中共非法监禁判刑的高志胜律师，他说，高律师是法律、独立司法和民主的代言人，正是这些因素代表着现代社会。他说，中国政府在申请奥运会时曾做出尊重人权的承诺，但如今每个人都知道他们根本没有信守当初的人权承诺或履行任何其他承诺。
1月14日，泰国曼谷地区举办银行开幕典礼，邀请法轮功学员参加庆贺演出。身穿各色演出服装的法轮功学员为当地民众表演了精彩的节目。在1个半小时的演出里，法轮功学员展示功法，表演舞龙旗、腰鼓、舞蹈、唱歌、书法等节目，赢得了阵阵掌声，把法轮大法的美好和修炼者的风采展现给了泰国人民。演出结束时，主办单位向法轮功学员表示感谢。
1月13日在台湾，一群法轮功学员扶老携幼到台北著名的旅游景点中正纪念堂练功弘法。当天中正纪念堂广场恰好有一个嘉年华会，练功音乐响起时，一边是喧闹的嘉年华会，一边是法轮功学员缓慢圆的练功画面。人们被这宁静祥和的画面所吸引，有的驻足观看，有的坐下欣赏，有的随之比划，有的不断列举镜头。一群南美来的学生与学员交谈，了解真相，并要求在法轮大法横幅前一起拍照留念。
1月1日下午，巴黎埃菲尔铁塔对面的广场举行了06-07巴黎游行节的表演活动。欧洲天国乐团是诸多表演团体中声势最大的，160多位成员，年龄跨度最大，从9岁儿童到70高龄老翁，得到最热烈的欢迎。里三层外三层的观众将乐队紧紧围着。主持人高声说：“谢谢法轮大法。”
2006年12月9日，斯洛伐克法轮功学员在米加瓦市的斯特凡尼广场搭起征签桌，设置信息展板，向人们介绍法轮功真相和中共对信仰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的残酷迫害。许多人表示难以置信，这个时代还在发生着如此残酷的迫害。一位女士说，多给我一些传单，我可以边走边发给其他人。人们纷纷在征签表上签名，为结束迫害尽一份力。
美国密西根州爱达镇圣诞彩灯花车游行的组织者近日给密西根法轮功学员发来一封感谢信，说自去年圣诞彩灯花车游行以来，一直听到观众对你们的赞誉之词，你们的彩灯花车是那么美丽，仙女舞队和腰鼓队是那么与众不同，我们很高兴你们将法轮大法带到爱达镇来，并将留下永久的美好记忆。他接着说，他认真阅读了介绍法轮大法的材料和真相传单，他期望正在中国发生的残酷迫害早日被制止。最后，他恳请密西根法轮功学员参加今年的爱达圣诞彩灯花车游行。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镇压开始不久时，由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立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主要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现在是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谈谈江罗出动的意味。
一直以来都会看到一些报道，罗干或者江罗小集团的哪个恶手又到了哪里密会，他们不止加紧迫害当地大法弟子，一定要注意安全，不要被迫害者。也有的同修讲，哪有摄像头，注意点，或根据一些迹象断言新一轮的迫害来了，大家要如何保护好自己。这些提醒从人的层面讲都是善意的，但从修炼上讲就不是正面的表现，反而是无意中为江罗集团造了势，也推开了自己的修炼提高心性的机会，是党文化毒害的结果。师父一再告诉我们正法形势的发展，我们都知道邪恶在被层层灭尽，所剩已经少之又少了，已经没有能力控制迫害残局了。但有的同修为什么一看到个别邪恶之徒流窜到哪里召开密会，就习惯性地认为是新一轮迫害又来了呢？党文化一直培养中国人捕风捉影，把人变得非常善于查看上司的动向，从而顺着风向动向调整自己的行为。正像同修在据可靠消息邪恶要怎么样的一点认识一文中指出的，听到这样的话，看到这样的动向，都是针对他的观念心态或执着来的，这就是他的正法修炼环境。江罗集团的本质就是邪恶，他们一直到最后也不愿放弃迫害和抵抗正法，他们的确想继续迫害，想让全国各地从中央到地方，从军队到街道，还像1999年到2001年初那段时间一样，紧随他们的指挥棒去迫害大法弟子。他们的意愿如此，但并不等于他们到现在还有能力做到，恰恰相反，他们现在流窜到哪里，正说明他们对那个地方的迫害指挥不灵了，进行不下去了。他们跑去是想通过收买、压迫和监控等手段，企图挽救地方上抵制其所谓政策和命令的危机。也就是说，江罗的人流窜到哪里，不是说明他们在哪个地方有势力，而是说明他们急需要直接扑到那里去，直接手足并用的救火，当面的软硬兼施，妄图以此拖延其彻底失控、全盘覆灭的到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都应该从正法形式的本质来看问题，看透这种流窜和秘密会议的本质，不但没什么可怕的，而且根本不被那些黑社会的具体内容所分散精力。每一次江罗死党出动，我们大家都齐心合力，加大力度，直接向其所去的地方清除邪恶、揭露邪恶，让江罗死党把其救火之行视为畏途，让邪恶明明白白地看到救火不但救不了火，只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同时更是自曝薄弱环节，以及暴露和孤立江罗死党所剩下的那些小喽啰，使他们更直接地成为大法弟子发正念清除的目标。哪个地方的大法弟子能够更机敏地把握这些机会，察觉自己的变异观念，去掉自己沾染的党文化思路，彻底清除邪恶，哪个地方的邪恶迫害就会解体得更快，世人得救的比例才能更高。你就金刚不动地做大法弟子该做的，邪恶反而会怕你，让邪恶无处流窜、无处躲藏、坐以待毙，才是我们大法弟子需要做的、看到的。
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走正修炼路最安全》。2003年11月15日，慈悲伟大的师父对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一文发表了评语。我们本地的大法弟子决定按照正法要求，揭露本单位几年来邪恶迫害大法弟子的事实，以此来救度本单位成千上万的众生，以至更大范围的众生。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经过了很多周折，有的学员心性没能及时提高上来，一时同意，一时又不行，还有的学员怕遭邪党人员报复迫害，认为撒别人的真相材料一样救度众生。面对这样的情况，我们一次次坐下来切磋，最后还是达成了共识。揭露邪恶的材料在明慧网的审定发表后，
我们打印下来并大面积的发了下去，包括周边几个单位也发了，结果在当地反响很大，群众称快，很多人明白了真相，对本单位邪恶之徒震慑很大，大大收敛了他们的恶行。而自从那次我们揭露邪恶之后，我们这里近三年来环境变得宽松了，期间只发生过一次一位大法弟子被绑架迫害的情况。就此事件，大家也进行了充分的切磋，发现这位同修当时对揭露邪恶持反对态度，从而发现了漏洞所在。大家认为，要是单位的全体大法弟子心性都能及时提高上来，积极地参与进来，本单位的环境会开辟得更好，会有更多的众生得救。2006年初，本地区大法弟子紧跟正法进程，陆续曝光了直接参与迫害遭报的事实。我们单位邪恶参与者遭报的较多，也较明显，有的遭车祸，有的得绝症，有个曾连续把几个大法弟子送劳教的邪党人员暴病死亡，医生证实死后脑子都炸开了，多数本人遭报，也有祸及家人的。常人们开始意识到这是参与了对法轮功的迫害才遭此报应的。最近一次经历让我们体会到，由于没有协调好，没有及时曝光邪恶而导致的惨痛教训。不久前我们商量如何更好地把我们单位参与迫害者遭报的情况曝光，以达到进一步揭露邪恶、震慑邪恶、救度众生的目的，使人们明白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天理，并尽量让本单位大法弟子都提高上来，都能参与进来。但在商量过程中，有部分学员认为揭露或曝光本单位邪恶是自找麻烦，还有一位有不同意见的弟子把事情事先说出去了，以致整体无法很好的协调。就在大家准备暂停一下再说的时候，邪恶的黑手已经伸向我们单位。不久，一位学员在讲真相时被恶人举报遭绑架，之后又有两个弟子被抓捕，其中一人几天之间就被劳教，另一人被绑架到洗脑班至今未归，还有几人被骚扰。在深痛的教训中，我们逐渐的悟到，虽然邪恶的疯狂只剩下表面了，但毕竟它还存在，特别是还在做最后的挣扎，我们没能抓住时机曝光它，没有及时解体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邪恶才这样疯狂地迫害我们。我们也看到这两年对邪恶的曝光不够、不彻底，对单位人员讲清真相也没有做好。如果我们整个大陆弟子把本单位、本地区的揭露邪恶的事情做好，那就是既震慑了恶人，解体了另外空间的邪恶，又救度了众生，大法弟子也会在此过程中整体提高了。大法修炼是严肃的，千万要放下执着和怕心，不要叫旧势力抓住迫害的把柄。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四川大法弟子的文章，学习师父近期经文所悟，彻底解体邪恶。学习师父发表的彻底解体邪恶至澳洲法会，谢谢众生的问候之后，体悟到师父有序安排的正法进程正更加迅猛地往前推进着，正法已到最后最关键的阶段，包括大法弟子在内，人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选择着自己的未来，所以大法弟子到最后走不好是非常危险的，是圆满不了的。这里我想谈谈我对如何彻底解体邪恶的理解。一、整体协调的问题。首先谈一下整体协调的重要性，如果整体不能协调配合好，邪恶就会逐个迫害，特别是现在邪恶因素很少， 形不成大面积迫害的情况下，邪恶因素会攻薄弱环节。因为我们是修炼，任何的表现都会对着我们的心来。下面举个实例。2005年6月，某市邪恶体系列了180多名同修名单，妄图分期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某市所辖4个小县市已分别绑架了6个同修到洗脑班，市所在地协调同修联络了另外3个市县，共同做营救同修、揭露当地邪恶、解体邪恶洗脑计划的真相传单、小册子、粘贴等，内容为绑架洗脑的各个具体迫害势力人物，谈当地邪恶洗脑的述评文章等。4个市县中，有个县因一资料协调人有障碍未参与。这样做了之后，大市邪恶取消了洗脑计划，参与整体配合的3个市县同修，至今半年过去了，未受任何迫害。而没参与整体配合的那个县，同修被连续绑架，大家悟道，这是邪恶在找薄弱环节下手迫害。那么如何安全地达到整体协调？首先要学好法，因为政法后期的整体配合协调直接涉及这2个问题，能否清楚地认识到师父的政法进程在当前的重心和要求。其实这对各地协调人已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协调人对法的认识跟不上政法进程，将对当地政实法进展带来很大障碍，更谈不上当前彻底解体当地邪恶的事了。再一个就是放下自我，无私圆融配合整体的个人心性修炼问题。那么怎么解决整体学好法、整体升华的问题呢？在注意安全的同时，普遍建立学法点，把就近同修尽量都找到学法点上来集体学法，或根据情况定。特别是师父新经文下来后，在学法点上反复学，并交流各自体悟。某市学员学法向内修，形成了强大的正念场，环境已经比较宽松，几个协调人都很重视自身及本市同修学好法的问题，不固守己见，虚心听取意见，借鉴外地好的方法建议。协调人之间有矛盾向内找，无私放下自我，配合主意好的行为，使这个市的修炼环境变得堂堂正正，同修之间互相负责，共同在法上提高，原来邪污的人也都全部归正到法中。在这里不是资料少人发的问题，而是资料总是供不应求。其次，除了全世界同修4个整点统一发的正念外，有针对性的统一本省发正念，除九评共产党、解体党文化、明慧周报等通用资料外，加上统一发放解体本省迫害大法弟子的所有监狱邪恶、本省地方邪恶的本省真相资料，全省所属所有市县主动参与配合，或者通过我们的网站，在明慧同修的帮助下把真相和交流上网。这样一来，在当前这种还有邪恶存在的情况下，就通过上述形式把全国各省非常安全地连成整体了。二，真正让世人明白真相。这里只交流当前彻底解体本省邪恶，让当地民众都明真相的当地真相资料的撰写问题。在这个问题里，我想先提出一个常见的问题，随着政法形势根据救度众生的需要而变化的时候，如何把我们的认识提高上去，跟上师父政法进程，把真相资料内容的重心转移到彻底解体邪恶，让世人都明真相，让世人能接受、愿看、喜闻乐见，引起共鸣上来，切实调整劝善和认识问题的角度。而又特别是协调人和资料撰写人的认识如何提高上去，跟上师父政法进程的问题。彻底解体各省各地区当地邪恶，让当地民众引起共鸣，有直观针对性，看得见摸得着，令人信服。调整讲真相内容的重点角度，步步深入地讲清当地真相，就成了十分必要的了。今天的中国人已经很变异，自私、胆小、麻木，只重眼前利益。你给他讲大法被迫害的真相，一些人会说，你们被迫害与我什么相干，我不会去参与政治。 所以除了正面证实法讲真相之外，我们还需要站在为众生着想的基点上，用关心他们的方式去说。师父一直教导我们要符合常人的口味，顺着常人的执着去讲真相，要让常人喜闻乐见，才能救度得了他们。一次我给几个常人讲真相，我说现在老百姓真是苦啊，中共的官员专门喝老百姓的血，深圳上海市委书记在黄局李长春指使下，把老百姓买的养老保险、社会保险等全吃光了，我们后半生怎么过呀？他们听了大骂邪党，后来醒悟过来，大叫：啊，还是法轮功为我们说话，退党，退垮共产党。很多情况下，只有把老百姓亲身所受的迫害和毒害揭露给他们，他们在亲身回忆认识中、感受中，才会引起他们的共鸣，才能唤起他们的觉醒，也才能彻底解体邪恶。这正是当前师父的正法进程需要我们做的。我们怎样才能讲清当地真相，让世人都明白呢？有个地方是这样做的，从2003年师父教导向当地民众揭露当地邪恶开始，先是系统的揭露当地邪恶对当地大法的破坏，对大法弟子的所有迫害，然后从2005年初开始，结合着邪恶地方政权近年间对当地民众人权、信仰权等的迫害，再结合当地历史上邪党地方邪恶对民众的迫害，然后从去年7月开始，深入地揭露邪恶地方机构秉承邪党本质，从邪党窃政以来到现在对当地民众精神的毒害，如浅谈某某邪恶洗脑等，这样步步深入讲真相的结果，那个地方的迫害越来越少，直到最近半年多没有一个同修遭受迫害，而且大市国安支队根本就不愿再干迫害法轮功的事。三，迫切需要解决的障碍问题，对法认识不足导致跟不上师父正法进程，自身心性修炼的不足，这是正实法彻底解体邪恶的很大障碍。其实身处中国大陆的修炼人，每个人都带着自己觉察不到的认同邪党的心，只是程度轻重不同而已。我一直认为我对邪党认识得很清楚，可是看了解体党文化后，才发现原来自身身上的党文化还有很多。其实自身有多少党文化的东西，就有多少认同他的心，可是对邪党某些方面认同的心，却是自己修成彻底解体邪恶、救度当地众生的巨大障碍。在此特别建议搞协调的同修、搞资料的同修，千万要重视学师父从九瓶出来后的系列讲法，以及最近的三篇经文，千万要至少看两遍《九瓶共产党》与解体党文化。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就集体学法后的交流与同修切磋》。小组集体学法后，留一些时间大家交流一下，谈一些认识是很有必要的，能针对一些问题及时从法上认识，共同提高。在此就看到的一些问题与同修切磋。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救度众生和正视大法，这是我们的责任，也是我们的誓约。做好是分内的，那是无量众生的期盼，做不好是失约。我们做好的每一步都融入了师尊无限的付出和无量慈悲。除了小组学员谈个人修炼中的一些问题外，交流不应该脱离三件事，多围绕三件事谈体会，找差距，共同提高。有的同修每参加集体学法都滔滔不绝，爱讲。如果这位同修的每次发言真有新的对大家提高有帮助的体悟和认识，那他是精进的。如果不是，那是否是欢喜和显示等人心所为呢？是否是证实自己或者是自己在人中的职业等因素形成的习惯呢？在讲的过程中又满足了自己什么呢？想哪说哪的时候， 是否考虑过是在耽误大家宝贵的时间？而就其他习惯听他讲的学员而言，你为什么就那么喜欢听他讲？难道自己没有可以帮助大家提高的修炼体会吗？有同修在别人发言时总爱打断别人，急着发表自己不同的见解。其实静心听完别人所讲的，体会一下同修看问题的角度是否就是自己所缺少的，是否弥补了自己看问题的不足，体会同修当时的处境，理解别人，包容别人，再向内看完了自己之后，再向同修善意提出他的不足，这样的交流不就大家都有了提高，而不是用自己的观念去衡量别人，总认为自己对，强调自己那一层的认识，这也是一种自我。在学法小组或周边学员遇到磨难时，大家会就这个问题在法上切磋，帮助同修在法上认识，这很好。我想说的是，大家别把这个磨难认为是张三的磨难或李四的磨难，谈起来像在说别人的事，好像只是在帮助别人提高。我们难道不在其中吗？在这正法千金一刻的时期，我们遇到的每一件事都与自身的提高有关，不论这件事发不发生在你身上，无论你做的是多么神圣的事，让自己知道了就与自己的修炼有关，就有自己需要突破的东西在。小组学员的任何一个磨难，大家都应该把自己摆进去修心和交流，那么就是力所设的那些障碍也不过是整体提高的一个个台阶。师父法中讲过，他的事就是你的事，每个学员都有这种责任感，都能主动去做的话，人人都是协调人。让我们的每一次集体学法和集体交流真正落到实处，不枉大家克服了种种困难，拿出宝贵时间，每周聚在一起能共同提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播出的文章题目是学会用神的思路处理事情。致各位忙碌中的同修，我发现平时在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很多同修包括我自己都很习惯于采用人的方式去处理，在遇到一些棘手的问题时，往往绞尽脑汁去思考该如何如何做，都是在人的方式里寻求出路。最近的一些修炼体会让我明白，我们应该用神的方式去处理问题。当我们心中有正念的时候，再棘手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下面讲几个我个人的小体会。一、恢复 ID。 平时我经常会在我们当地的中文论坛上为法轮功澄清事实真相，因此引起了论坛中的一个小版主的不满，经常找各种理由把我的贴扣分放回收站之类的，还威胁我如果再发类似的贴就要封 ID， 也就是封住我的论坛号。去年年底论坛上又出现了诋毁法轮功的贴，我就马上上去回复，结果有一天早上起来发现自己被禁止访问，禁止发言了，连以前发的全部内容都被屏蔽了。事情发生后，我开始采用了一些人的方式去处理，去发短信给另一个版主，但效果不好， ID 迟迟不能被恢复。后来我和同修讨论后就想到了不能单纯用人的方式来处理这件事，于是我就和几个同修商量好，每天定点对论坛发正念，在发正念的时候加一念，要求总论坛管理员恢复我的 ID。 以前有一次我的贴被无故放进了回收站，我曾经发短信给论坛管理员要求帮助，可是他没有理睬我，这次一发正念，他马上恢复了我的 ID， 态度还很客气，真是让人始料不及。二、开门。我和一个同修去学生宿舍发资料，每次都会遇到一个开门问题。以前我们总是不断按住户的门铃，直到有人给我们开门，有时候得按十几二十户。有人来应门的时候，我们说是送邮件，有几次还害得住户从楼上跑下来，以为是他的邮件来了。为此我们还经常在事后说是为了救人而采用了这个下策，自我安慰一下。后来另一位同修提醒我们说可以发正念，请师父加持，就自然会有人给我们开门。然后我们又去发资料了，
按他说的办法做了，结果发现效果比按门铃还好。往往我们到了门口，没多久就会有人来给我们开门，有时候几秒钟就来人了。有一次我们在一个门口等了三四分钟，四下无人，我们有点愁了，正想着突然看到一个女生从远处疾奔而来，当时周围有好几个门，可她就冲着我们想进的那个门来了，帮我们开了门。还有一次，我们远远看到某个门口附近有人在聊天，等我们到了门口，他们也聊完了，马上来给我们开门。还有的人就是紧挨着门聊天，给我们开了门后，还问我们需不需要其他帮助。当然，这并不是用神的思路处理事情的全部，而是其中的一点点。其实从根本上讲，遇到矛盾和困难时，能够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能否自然而然地想到自己哪里做的又不对了，师父正法大局的需要是什么，大法对自己的要求是什么，能马上想到这些，这已经是在用神的思路在处理这些事情了。这是化解一切矛盾和困难的基点。每次自觉的习惯的这样做，都会成为是破除旧势力安排，挽回损失，争取让更多众生得救的新起点。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谈神念心生慈悲。站在法的基点上的一念就是神念，站在人的基点上的一念就是常人的观念。例如有的同修被汽车撞了，有站在法的基础上的正念，他就不会出任何事，这就是神念。如果站在常人的观念上去想，那就会带来严重后果。大法弟子证实法中，动的是神念还是人念，结果是截然不同的，可谓人神一念，天地之别。从我个人的修炼中悟到，要发挥好神念，讲真相劝三退，完全取决于修炼者的慈悲心。当慈悲心出来的时候，真是心想事成，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很顺利。现在讲真相劝三退，不会像前几年那样像吵架似的，他的声音高又生气，我比他的声音更高更生气，动了人念人心，自然收不到好的效果。如今我不怕他说对大法不敬的话，他说出来我就用慈悲心、善意、祥和的心态一一给他讲清真相，再结合发正念，就会把他背后不好的因素清除掉。有些话不一定是他本人的意愿，是受了恶党的毒害，加上邪灵操控，明白了这个道理，心性提高了，心态也就平和了，不会动气了。大法弟子都知道，发正念心态不稳是不会起到好作用的。发正念心态不稳是不会起到很好作用的。我每遇到突发事件，首先想心生慈悲，甚至连师父的语音都想象出来。例如有一次白天发传单，当我在楼内把传单贴完下楼时，有家房主人听见我往他家门上贴东西了，他马上出来，拿着传单大声喊，你回来，这是你贴的吧？有要追我的意思。我微笑着迎上去，心生慈悲，以慈悲祥和的心态看着他。他见我走过来，却退缩一步。我见他不住地看传单，就说没什么事，我走了。过后我想到有的同修都是遇到这种情况出的事。当时我要是跑的话，就陷入了常人的观念，心一动，那他喊得更凶了，会很被动。我发传单时，本着慈悲救人的心态，一切为他人着想，起的作用很大。例如有几次刚进楼，就听见楼上有人出来，我想你先回去，等我发完传单你再出来。 同时心生慈悲的一念，这一想他就回去了。我发完传单出了大门口，又听见那层楼的人又出来了。其实慈悲心就是神念，是神的常态。99年迫害大法时，有2年我练功时不用音乐了，后来在用音乐练神通加持法时，听到一句心生慈悲，对我震动很大。因为那2年练功没把这句话加进去，后来我就对心生慈悲这一念重视起来，走到哪儿就想到哪儿，连师父的语音都想象出来，同时又想佛光普照，礼义圆明，一切为他人着想，心态纯净，正念更强了。慈悲心是大法弟子修出来的，是常人没有的，是神圣的。所以常人在修炼人面前或弱或强的表现，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这也让我体悟到了师父教我们用心去做的法理。最后用师父在《精进要旨》警言中的一句话作为结束语。如果你们人人都能从内心认识到法，那才是威力无边的法的体现，强大的佛法在人间的再现。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贵州大法弟子的文章，从每天不间断的讲真相中体会到的。多年来我一直流离失所在外，证实大法的资料来源有限，但大法弟子不管身在何处，环境如何艰难，都要证实大法，救度众生，都要发挥一个大法弟子证实大法的作用。面对面的讲真相就是我讲真相的主要方式了，通过口讲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把大法的甘露洒向人间，多年来我就这样走过来了。在天天讲真相过程中，我体会到持之以恒讲真相对于提高心性有很大帮助，反过来心性提高了，也更能使自己坚持天天讲真相。不论闲或忙，不论寒与暑，不分节假日，天天不间断地给世人讲清真相，这必须使自己一直处于正念之中，稍有松懈就立即告诫自己不能松懈，不能懈怠，心里装的都是法，想的都是证实大法，救度众生。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但细微之处显真性。清醒理智地把大法的美好告诉世人，在善和慈悲的心态下救度众生，思想纯净，专心做大法弟子应该做好的三件事，不浪费时间，不空耗光阴，持之以恒，滴水能穿石。在证实法中，生命的意义得到升华。中国有句古话，一步不能登天，师尊把宇宙大法传给我们，给我们留下了一步上天的梯子，而这些阶梯得靠我们一步步坚定坚实地攀登上去才能站得稳。修到哪一个层次，生命就要达到哪一个境界，宇宙的法理衡量一切。心性多高，功多高，这是个绝对的真理。转法轮，新宇宙的生命都是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其实我们把大法的美好的真相告诉了世人，是以救度众生为出发点的，这个行为本身符合新宇宙的理，而在做的这个过程中，就是使自己不断地达到新宇宙生命的不同层次标准的过程，也是升华的过程，实际上就是在踏上回归之路。我有时想，常人中的许多老年人到了晚年都在无聊中打发着残余的时光，而我们的许多老年同修却一分钟都不愿浪费地去讲真相，救度众生，生命的境界相差实在太远了。天天坚持不断地讲真相，去掉执着心，在讲真相过程中会暴露出许多执着心和修炼的不足。如有时多讲几个就生出欢喜心来，有时讲真相人们不理解和常人争执起来，暴露出自己还有没有修掉的魔性，讲真相没有讲深讲透，环境紧张生出怕心，赶快结束等等。这些执着心平时不留意，难以发现，通过讲真相暴露出来，并逐渐去掉这些心，从中心性得到了提高。总之，天天讲真相，救度众生要持之以恒， 讲真相的过程也是暴露自身的执着心和去掉的过程，心性提高的过程，生命得到升华。所以我劝还未走出来的同修要赶快走出来，抓紧机会证实大法，跟上正法进程，什么都别想，就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你就是走在回归路上的修炼人。